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3号，公元2007年9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拉喇嘛与葡萄牙国会议长论及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印度学者讲西藏问题会议，研讨对华政策；印度国会议员谴责中国在西藏筹划大西线调水工程；国际媒体就北京奥运之际是否暴力打压人权提出质疑；西藏受气候变化影响发生上千起自然灾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与葡萄牙国会议长论及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下面请听叠吉的报道。
正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应邀参访葡萄牙国会，并同国会议长雅伊美伽马举行会谈，双方谈论了有关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陈贝屈桑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葡萄牙国会议长雅伊美伽马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谈。雅伊美伽马议长表示，通过亲自走访对中国的状况比较了解。他说，虽然没有去过西藏，但是在之前曾参访过中国的佛教寺院，包括藏传佛寺，因此了解到当地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权。达赖喇嘛也表示，中国目前的宗教自由状况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有些进步，但是同西方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相比，可以说在中国严重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权。达赖喇嘛强调，中国放宽宗教自由权可以推动世界和平，不光是中国，全球知名宗教界领导也应该共同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努力。达赖喇嘛说，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后，很多华人佛教徒也越来越多，目前将近有100万华人佛教徒在关注藏传佛教，对此在这种转变下，西藏问题有望能尽早获得解决。之后达赖喇嘛还会见了葡萄牙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长为首的共计40多名成员，共同谈论了有关世界面临的各种危机。达赖喇嘛还向他们提到自己一贯从事的三大重任，包括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宗教和谐和以非暴力的和平路线争取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像中国前国家领导邓小平在1979年就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讲话，尽早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对话。另据葡萄牙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葡萄牙康久仁波切基金会的祈愿，从昨天星期四开始在里斯本为信众举行了为期3天的弘法，传授有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在昨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世界各宗教的共同信号是以慈悲的利他精神促进世界和平与人道价值。达赖喇嘛并倡导信众要坚持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并在社会上推动普世责任观，共同建立国际和谐社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印度学者间西藏问题会议研讨对华政策。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森朵吉发来消息，印度西藏之友于昨天星期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了一场有关印度的中国政策和西藏问题方面的研讨会，数名印度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昨天的研讨会。印度政策中心主席莫汉古鲁斯瓦米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呼吁所有藏人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不要过度寄望于印度以及其他国家，而是把握时机，要由藏人自身来承担并实现最终愿望。尼赫鲁大学高级教授斯里康斯 昆达巴黎也表示，尽管目前在印度和中国间有往来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边界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是一个例子。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几次政策变化，实质在于两国间实力的不平衡。因此他指出，印度政府应该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昨天研讨会结束前，主持会议的印度外交部前秘书长梅鲁提热向与会的各专家和学者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表达感谢的同时，还向与会者播放了一部有关西藏的影片。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16米频道17.560仙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印度国会议员谴责中国在西藏筹划大西线调水工程。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近日，中共当局在西藏高原计划实施大西线调水工程，也就是流经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雅鲁藏布江上游新建大型水坝，计划把雅鲁藏布江水调入黄河，并且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基础上再修一条运河，把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的水调入长江来弥补长江水源的不足。这一项目却遭到了印度国会议员和国际各界的强烈谴责。根据印度媒体消息，印度阿森邦国大党一名议员和阿鲁纳查尔邦在野党一名议员于昨天星期四下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印度税利部部长塞夫顶索兹当面呈交了一份请愿信，要求印度税利部针对中国政府的大西线调水工程的这一计划项目展开深入调查，推出一条符合印度国情的可行性方案。这份请愿信是由印度国会议员阿林库玛夏尔玛和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德帕克达斯等多名议员联合起草签署的。这批国会议员之前还同印度国防部部长帕伦热觉举行会晤时也提及了这一问题。请愿信中指出，中国政府计划在靠近印度边境地区的雅鲁藏布江上游新建一座大型的水坝，并计划把雅鲁藏布江水调入黄河，因此印度政府水利部门对此展开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国会议员萨尔巴南达索诺瓦表示，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西藏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距离下游印度境内的恒河交汇处约2900公里，也是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最大水源之一。如果这一工程真的得以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因此水利部门应该尽早与北京政府展开对话，并派遣水利专家小组展开实地调查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时报也曾发表评论说，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南亚次大陆邻居的影响力来源于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水源的控制。另外，针对大西线调水方案，中国水利部部长王书成也曾明确表示，从西藏高原雅鲁藏布江调水进京，首先是成本巨大，而且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据了解，大西线调水工程也称西藏治水北调工程或者朔天运河计划，这一工程计划在海拔3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建坝接水，再打通横断山脉，引西藏治水横流进入黄河，一举解决西北、华北缺水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媒体就北京奥运之际是否暴力打压人权提出质疑。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剩下11个月的时间，中共是否会信守承诺，改善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对中国政府在召开奥运会期间是否将用一贯的暴力手法对付异议人士、打压人权提出了质疑。根据大纪元消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日前发表评论指出，如果有人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进行公开抗议，将有什么后果？如果国外的活跃人士在不停地拍摄镜头前展示抗议的旗帜，或者与其他的抗议者聚集在一起，中国的安全人员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如果有人为西藏的自由呼吁，或者批评政府迫害法轮功，中国方面将如何反应？文章说， 一般情况下，在人民共和国以内出现的任何公开政治性的抗议将被警察的暴力在瞬间内扼杀。至于中国安全部门将怎样在奥运期间对待国外活跃人士，不久前发生在一群国外西藏人权支持者在长城举行抗议时当场遭捕并三天后驱逐出境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尽管北京当局已经承诺在奥运期间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并许诺在奥林匹克广场上将存在着由一个固定的异议人士抗议角落，可如果抗议者更愿意选择在其他地方表达他们的心声，警察届时将如何应对？这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法兰克福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中共对放宽新闻自由与改善人权不但没有丝毫诚意，而且就北京奥运会将在明年举行，已经警告民众必须配合政府的命令，抵制所有伪权的抗议行为，并禁止市民向外国记者报告中国的真实情况。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中也呼吁说，要求北京市民坚决抵抗任何闹事行为，并马上上报公安。除此之外，北京的市民还被通知，当两万外国记者迈进中国大门时，只可以叙述中国好的一面，这实际上是威胁的恐吓。该记者以不要奥运要人权口号的农民代表被迫害入狱为例子，强调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在背地里仍在继续。文章最后强调，尽管中国政府承诺将给外国记者更多报道自由，还是有许多记者在中国工作时受到阻碍。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E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受气候变化影响发生上千起自然灾害，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西藏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所谓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副局长丹增敦都介绍说，西藏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1298起，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亿多元，其中气象灾害321起，直接经济损失13亿元，占各类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总量的 81.1%。 气象灾害发生次数虽然只占各类自然灾害发生总数的 24.7%， 但经济损失占的比例却很大。这名官员继续表示，西藏是各类气象灾害的重灾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也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区。受高原独特的天气气候条件和复杂地形影响，干旱雪灾、强降水、洪涝、冰雹、沙尘和雷击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泥石流、森林草场火灾等延伸灾害频繁发生，对西藏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及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叠吉向你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第四，重新审视西藏新农村建设工程保护人们自主生活的权利。国家投入巨资展开的西藏新农村建设工程已经动工，从常理上看，别人花钱帮你盖房子实在是件乐开怀的喜事，但是这种类似千篇一律的公社化的集体住宅建设工程而言，暂且不论对群众是否有着实际经济利益，但从运动本身的实质来看，将所有农牧民的房屋集中到类似公路旁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在侵犯公民的生活自主权方面是存在着巨大的法律和道德疑点？
以上听到的是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